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卫生音好听的很，我稀罕的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加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物质稀物质，匪夷所思。
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响啊！我隆重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俺那些老欢喜的。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估摸着收音机前不少咱们的老朋友新朋友，有的可能第三针加强针已经打了。
那么这个打完第三针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
反应就是我前两天就是我自己也打了嘛。打了以后。采访
一下谢欣，你打完之后有什么感受？
才打了当天还没有感觉，第二天就胳膊疼的真的抬不起来，而且到最近吧，我觉得就是瞌睡特别多，就老是觉得疲劳，就是老是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很疲倦。然后我跟你讲分享的是一个熟人，一个年轻人，他也打了，打了以后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一大早我就收到了他的微信。他说姐，我有一双欧式大外双了，你要不要看一看？我说奇了怪了，我说这个顶风作案在疫情期间敢去拉双眼皮儿，欧式大外双知道的哈，静姐
不知道。
现在整容医院比如说或者整容门诊，它有一种开双眼皮儿，有一款叫欧式外双，因为西方人有的这个双眼皮儿它特别双，就咱们说叫欧式大外双。那朋友是一个单眼皮儿，你知道他就说
你这个很专业啊，这个名词叫
不敢去拿一刀，但是时刻在关注这个美容前沿的科技。然后他就说是我有一双
科技爱好者。
然后他就说姐你要不要看看，我现在有一双欧式大外双，我现在什么时候去拿了眼皮儿哈。然后说我告诉你吧，我现在是三层眼皮儿。
哦，
后来说坏，为什么你
天然的多好呀，
你想想看为啥了。因为打完针以后发烧烧成了三眼皮儿，
真的是呢。我这个是在这个发烧的这个出现多重眼皮儿，这个是小孩子以前就是这样。当发现这个孩子他还没发烧，对不对？就是我们家孩子哈。当发现他多重眼皮儿的时候，这肯定要感冒了，要准备好了。果不其然，就第二天他就开始发烧了。
哎呦，还给你提前给你预警一下哈，可以做好准备。
一种反应。
哎，小孩子倒是挺好的，很可爱，就从小到大他不装病啊，就是一般来说。发烧了，胃口不好了，他就会表现的就吃东西咽咽的，但一旦好了，这个胃口马上就回来，一点不会装病。所以在这儿呢，也就是温馨提醒听众朋友。后来我问了他，我说你咋成三眼皮儿？告诉我，打完针以后当天晚上就去打羽毛球，还打得浑身是汗。他告诉我，他你姐你不知道，打的后来我浑身热的时候，我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这个真的不能
不
对，这个时候我后来我觉得我说你就作吧。真的，其实打完疫苗以后，当天呢，大家真的不要去太疲劳、太累。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原来打完了针之后呢，又去又是除草，又是修 fence， 又是清洗游泳池，哦，第二天就发烧了。其实家里有时候脏就让它脏去吧。我像我也比较爱干净的人，我打完针以后，我觉得你看这个机会也难得，装个病不干家务活儿。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当你觉得困觉得乏的时候，说明身体告诉你需要休息，你休息就对了，乖乖听身体
的
话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
所以后来就躺在床上，像我打完了以后我在床上真就睡了两天，然后就使劲喝水，使劲的喝那个调一些蜂蜜水呀、牛奶啊，让自己放松，然后没有敢去那么做平时那样子的去打扫洗洗涮涮擦擦，这个是不可取的哈。但虽然说就奔着那漂亮的欧式大外伤，我也不敢这样去折腾自己哈。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微声音吧，跟大家聊完了哈。因为估摸着最近打第三针的朋友排队的轮到的是比较多，还有就是温馨提醒，可能有一些地方打针的人就比较多，你呢其实可以选择离家比较近的有些医院或诊所，有的话他可以在网上其实有个网址查得到的。
对，其实有些这个朋友圈有人啊，就是朋友聊起来，其实有些人就是去了现场打不上针的也是有的。
还
真有这样子
的。我有一天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对，就是可能这个 安排起来，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疫苗我不知道它怎么安排的吧，尤其小孩子的有些预约还挺难的。
就是有一款疫苗可能相对比较紧张一些，但是我一直延续了一贯专一的打了就一款。好，我们开始跟大家聊吃吧，因为我觉得马上之前我们讲了减肥，其实减肥的话都留到节后再说哈。但是要说这个吃，首先这一条我说这个东西我口水都流下来了。最近在重庆有一个女的去买肉，一想到买肉，在过年之前几十斤几十斤买，我就基本上猜到是要做啥了。
来自重庆晚报的一个消息，
咽口水吗？
这个女子呢和邻居们一口气买了60斤肉哈，用来灌香肠。
嗯，
这个香肠我还灌过呢，这个正好对，是吧？在
你们家也灌香肠吗？
不是，在我爱人家里面，我跟
他们是
丈母娘，对，然后一起去灌呢。
哎呦，这个跟丈母娘一起灌香肠。这个是维系这个
叫做第一次学，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哈。这个灌香肠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拉近彼此之间感情的这么一个方法，
一下子就上升了高度了啊。这个女子买了肉呢，把这个香肠拿去这个某店铺就熏制哈，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
嗯，
她拿回香肠煮熟后呢，发现香肠瘪瘪的，她随手一捏呢，香肠就成了两截儿，肉质非常的粉烂。粉色的粉哈，熏制店的老板告诉他呢，这个猪肉可能有问题。
嗯，这个粉的意思就是渣化了，它渣了嘛，变成渣渣了。哎，他们哦，有的人他喜欢吃这个熏的嘛，他们叫湖南大湖南是叫辣的，而就是在那个腊肉的腊嘛，就是在大湖南是万物皆可辣，就是他们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成辣的。我们还是看这个重庆的做这个香肠的吧。这个女的她当时是和两个邻居一起去菜市场买肉的，小时候我也会陪我妈去，到了这个腊月间灌香肠的时候，肉价呢21块钱一斤，哎，便宜，不贵了，比起以前，就三家人干脆一起包圆更便宜，就买了60斤肉准备做香肠，就放在一个店铺里去灌装。可能大家见过那个装，你们是用机器还是手灌的？
我们手灌的呀。
有那个辛苦哦，现在好多都是机器灌，
稍微大点那个好吃，
好吃，不能搅成肉馅了。然后晒了9天左右，就把香肠拿到这个街道附近去熏制了。哎呦，说到这个熏腊肉和香肠也是一个奇观，如果没有去过，俊杰见过吗？你像丈母娘家熏吗？
他那个不行，
是新鲜的哈。
我想想啊，好问题嘞。
你有机会到
他们那个是他们那个腊肠主要是挂外面的，没好像没见他熏过，
啊，
不是熏制的。
在有些比较豪横的，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跟人家开玩笑，以前说到了逢年过节，不是所有的地方，就是喜欢热衷于做香肠腊肉的地方，比如说尤其是大湖南，然后有一些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羡慕乡下的亲戚，因为他们家有一根可以熏肉的那么个房梁。它挂在那个大锅子上面，你知道那个柴火有的是各就是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去熏制。
对，这个要这个展现自己土豪的一面呢，就是看自己的房梁上挂多少的。
那有时候人家开玩笑，然后他真的豪横的，有些农村的家里他会有个专门熏房，就是挂满了那个腊肉和香肠。
他们是真热爱，真热爱。像以前一个同事，他就是湖南的，他就是一起出去点餐的时候，他就是。萝卜干腊肉是他最爱之一，
哎呀，这个最好吃了，那个真的很好吃。先吃了再说哈，萝卜干炒腊肉。这或者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湖南做这个熏的香肠腊肉哈，以前就是说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湖南的同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还自己弄一口锅，下面炒上白糖和那个小米儿，他把那个肉再挂到上面哈，熏得红红亮亮的。不过那个真的就像俊杰讲的一样，炒起来下饭。
哎，这个整个区域或者整个村落或者整个镇上，如果是一起熏腊肉，你看那个感觉，
仙雾缭绕是吧？
感觉入了仙山了。
所以人家说，那你到了乡下亲戚家一看房梁上挂的那些肉，觉得连纣王一看都觉得自己我的酒池肉林算什么。好，出生早了。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是说这个女士，她就拿回家熏完了以后就去煮，发现不对劲啊，刚才讲俊杰说那个肉看上去是粉粉的，它这个粉不是指颜色，是指渣渣的那种感觉，就跟淀粉一样的很脆弱。这个闻起来还有点恶心，他就想了，我明明买的是新鲜肉，对吧？怎么是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那么美食环节呢，制作香肠一共是分三个环节，买肉、灌制、熏制。
其实也可以直接，一般我们就像刚俊杰也是一种方法，直接把它晒干晾干。
对，就是
不叫晒干，
他们那边一般是冬天啊，是也放在阳光下的，
不能放在阳光下，要阴干。
对，
阳光下就糟了。要晾干。
然后呢，这个正常的香肠呢，熏制出来的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煮熟之后切片 有形。
嗯，
女子这个香肠就别说了啊，她直接拿出来就是粉断了。刚才就是说，这个像淀粉一样，就是粉末状哈，说明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哈。
嗯，
香肠的这个肉呢变成粉呢，有两个原因啊，一是灌制熏制的过程中呢被掉包了，就可能啊被换了这个劣质的肉；二呢可能是肉。这个本身它的品质的问题。
嗯，但这女的就说了这几个过程她都自己亲自在场的哈，不可能掉包对吧，眼皮子底下哪儿掉的了。然后还有一个邻居也说也是第一次哈，往年因为大家都一起灌香肠嘛，嗯，这个怎么第一次也是灌了这么多年了哈，这个现在这个肠铃也有好几十年了，现在这个肉怎么不仅看着粉，手一捏就断，闻起来恶心，说都有心理阴影了，都不敢吃了。
是啊，
嗯，
他和邻居们呢一起找到了当时这个卖肉的商贩，商贩也检查了一下啊，发现这个肉质确实变粉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他也搞不清楚。
嗯，
所以于是呢，这个女子也提出了一点疑问啊，说灌进去是一条条的肉，为什么经过高温一熏制，肉就变成了粉，这个粉粉状的呢？
嗯，那商贩就说，我卖的肉明明没有问题，你也看着的，对吧？嗯、也做不了假的。他怀疑是这个女的切肉的时候切的太碎，就像刚刚俊杰讲的，这个切的大块一点，其实大块一点的呢，它吃起来香。
那也不至于啊，人家这个灌肠的应该是个专业人士，对吧？
对对对，然后肉说灌的太松了，其实不会的，就是说常年灌的那种人他不会的，手感特别好。那这个女的就说，然后就这个商贩呢就从女子家就带了一些香肠回家，用自己的方法进行了灌制。哎，但是煮了以后人家香肠没有出，他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那块肉，
基本上猜到在哪儿了。嗯
嗯，这个记者采访了这个灌装香肠的商贩哈、啊。
嗯。
这个商贩灌装的这个老板说，
我也灌了几十年的人了，
也是21年了，有20年道行了，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就算灌的不满也不会出现这个这肉质变粉的这个情况啊。
嗯，
说这个香肠刚装好的时候呢是硬邦邦的，熏制过之后呢挤出来就像水，这也不怪他们灌装的问题啊，这个皮球踢来踢去好像大家都没问题嘛。
对对对，这灌装专家也觉得不能背这个锅呀。然后灌装店周围有不少的这个围观的人吃瓜群众就来了，就说这个灌也没问题啊，但是撕开以后确实这个肉就像假的哈。后来就反映上去了，然后这个大家各说各有理，都觉得自己没问题。但是唯一确定的就是这个香肠确实不对劲儿。啊，有的说是可能制作方法不对，肉变质了，有可能肉买来。其实说到了冬天不仅仅是川渝，我刚才讲湖南湖北。其实都会有熏香肠，云南应该也有，就云南贵州都有的。其实云贵川一带灌香肠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小时候也就是有人熏有人不熏。我以前小时候看我外婆灌，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嘛，
嗯，
记得很像一个竹筒子套一个肠衣在这里面灌。然后后来还看到过有人就是在上海去以后看到一个大湖南的一个朋友，就是创造没那个时候还没有机器的时候，他就买了一个饮料瓶，你知道吗，喝完了以后把那个嘴儿锯下来，把那个嘴儿套上肠衣，上面就像个漏斗一样的，
嗯、
就锯一下，
哎、
从那儿灌进去。真是个聪明人啊，就是万物皆可作为工具来使用哈。
真是啊，这个反正是这吃的嘛，看到这个状态不对不吃，我觉得是对的，
嗯，
对不
对？
对。如果这个熏肠的出来应该是那样子的，它切下来不对，那就不吃了呗。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
找不着原因，那以后就是多注意一下。
对，
买的时候
其实原因后来讲了一下，很有可能是一个什么原因？香肠灌着好了以后，不能在阳光下暴晒。
嗯，
这是要放在那个为什么你看人家熏啊那些的晾干都是放在那个熏房里面，
嗯，
或者灶台上，最好是在就是
干燥和阴的地方。但是这个做法人也不一样，
嗯，
这个我那个就是在
阳光
上家里面，它也不能是全是暴晒，
嗯，
因为它是冬天那边的温度也不算太高，但是也不低，就是说它不是就是在比方说几度左右，
嗯腊月间是最好的嘛，
但是它放的这个调料也足了，当然是，
嗯嗯，
所以。
还有
一
个风大最
好，它就自己就流油了，它就密封了，
滴下来，对对，脱水风干，嗯，其实还是挺好吃的哈。哎呀，好想啊，这回去气吃不了，想到这香肠口水就流出来。像我就特别爱吃煲仔饭，那广式香肠切的里面切片也是，我口水想到都要流下来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看江苏卫视最近的一条消息。
近日呢，江苏徐州的民警呢在巡逻时这个发现呢，一个男子穿着警服，带着警衔、警号以及警用标志，对其身份进行核实后呢，发现该男子并不是警务人员。一看这脸生啊，这大王来巡山啊，真的是腰牌在那是面生啊。
司同司不，这个一核实发现并不是，那你哪来的这套警服呢？
那么该男子就向民警解释说呢，自己呢计划上蚌埠去买黄金。怕被骗，于是呢在网上买了警服，买了穿着警察服装去买黄金就不会被骗嘛。
这个脑洞大开了哈，这下好嘞。
这个逻辑有问题哈。目前呢，该男子呢已经被移交给徐州市淮海广场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又受罚了。
这个骗术真的特别多。在1990年代的时候，美国曾经有一个人在这个报纸上做了很多的广告，他说他有那个太阳能的干衣机，卖1500美金啊，不便宜哦。很多人就去买了，就是买了这个骗局。最后你猜收到的是啥？
嗯，
一根晾衣绳。太阳能干衣机倒是也没有说错了啦，这个骗局一直在不停的更新啊。
对，这个太阳能已经用了千万年了，已经。
人生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你的套路。就想到说现当代四大画家，俊杰看过没有？
没有哎。
中国现当代四大画家，第一个齐白石的虾，然后是张，想到知道是什么了是吧？
嗯，
然后是还有什么徐悲鸿的马，
嗯，
还有张大千的虎，还有最后一个，俊杰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是啊，
老板画给你的大饼所以人生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给我的套路哈。那接下来说到远的路，我们今天说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漠河舞厅》，这个是刘爽的，号称在网上说他有点像那个 California Inn 的感觉。漠河在很北很北，俊杰也
知道。对，那儿冬天应该是他那个河应该是冰封的。
对，
所以呢到了冬天的时候
40多度了，
他们当地的人应该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好朋友去过，我没去过，很羡慕。他说当地是会集体捕鱼，那个村民他是冻上
凿冰吗？
对，凿冰捕鱼，会捕很多。
嗯，
然后呢大家拿回去呢是放到一个大锅里面做这个鱼肉的，是一起吃的。
嗯，
就是很好吃。
嗯，是是，所以说东北有时候人家说问你去买那个水儿，你要冰冻的还是要常温的？常温的就是比那冰冻的更冰就是放在外面哈，冰棍放在外面卖。说到漠河，可能也去过朋友，像比如说从你想从上海飞到那个大兴安岭的首府叫加格达奇，就1200多公里，然后到了加格达奇到漠河都还要坐6-7个小时的车，或者是坐火车或者开汽车。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有朋友去了，我估计他去漠河是冲在哪儿了呢？因为这是中国号称最北端的城市了。其实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北极村。
哦，
啊，我估计你朋友想到那儿去看极光的。
啊，他不是，他还是真的在村里面生活了一段时间呢。
在那个
漠河漠北，对，
哦，在漠河，
那对，
嗯，然后到了，如果再往前走，其实都以为到了北极村，就是到了最北了，到国境的最北，中国还不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乌苏里浅滩，那就是中俄的边境线了，那就动起来就其实还是挺美。
谢老师的弟弟讲的真好，
不是因为花不起钱，只能键盘游嘛，每天在键盘上看各种各样的风景，但如果有机会，我觉得我特别想去看北极光，不管是去将来冰岛啊，有机会还要或者是到那个南极去看极光，都是我特别想去的。
嗯，哎，好的。
南极有没有极光？就别说
好问题啊！
我只知道南极没有北极熊，但是真的很想出去，以后有机会多出去看看。所以这个漠河舞厅呢，其实背后是一个非常伤感的爱情故事。是这个刘爽当初到漠河去采风的时候，所以这个漠河舞厅在抖音上曾经一度非常的火，然后很多的网红还到那里专门去打卡。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漠河舞厅送给大家哈，然后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春风如害怕，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 夜风惊扰我三千里，偶然见过你，花园里有晴天无际，灯光底抖落了晨曦，在1980的某个屋顶。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
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微声音哈，刚才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如果是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的话，应该是非常的感人。
嗯，是的，是个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
刚才提到这个靠近北边的北极光啊，其实南极光也是有的。
嗯，
这个我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可以看到南极光。对，刚才表示有个疑问，表示脸红啊。那么在哪儿可以看到呢？
先埋伏。
首先这个这个极光是怎么来的？简单的。这个我也给自己科普一下。当带电的高能粒子沿着地球磁场线撞击到地球的高层大气时，会在地球南北磁极周围产生极光，就是分别是北极光和南极光。因为高能电子与大气中的气体碰撞时，会发现这个发光的现象。这个到了澳大利亚，比方说塔斯马尼亚岛，还有就是新西兰，就是比较容易可以观测到极光的。
对，就是跟大家讲，人生处处皆学问哈。昨天很有意思，在看一篇文章，就是讲那个膜分离技术。我不知道，就是俊杰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很多人会念成猪尿泡，其实是那个字儿不念尿哈，给大家特别就是那个叫猪衰泡那个字儿，在那个时候你一定就是念衰泡，就是膀胱。哎呀，
又学了一个多音字。
其实，在猪衰泡，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些地方的口味重，他会拿来吃，但还有时候小时候会有的人农村他会拿来给孩子当气球吹了玩，对，还可以灌上水当球踢。
嗯，
然后其实有一项这个技术叫膜分离技术或者叫膜渗透技术，最初的研究。 究就是从这个猪髓泡开始的，是科学态度最严谨的德国人。
嗯
哦，这个德国人呢，是在1748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个德国的科学家，他很有意思，他喜欢喝葡萄酒嘛，他喝的还剩半瓶的时候，他觉得怕这个跑了酒味了，
是啊，
他就倒进猪髓泡里。我在想，这不是串味串的更厉害吗？不知道咋想的啊。
他应该是花了很多功夫来清洗干净了，已经
极有可能是，就是我们就理解为嘛哈，就理解为这是一个洗得很干净的猪髓泡，他就把剩下的这个半瓶葡萄酒倒进这个髓泡，把它扎紧了以后，泡在一个井水里面，就装了一盆井水。以前咱们不是喜欢用井水来冰西瓜嘛？那时候没有冰箱，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把它倒回瓶子里，因为你总不可能从猪髓泡里往那个酒杯里倒，那个仪式感就差了很多，是吧？
是。
还有一个关键立不稳呢，然后他
只能一饮而尽
了。对，我们就从非科技人员的那个角度来想。一倒怎么倒进去满瓶的葡萄酒，哎，昨天明明生日，难道这个猪髓泡会自己产酒吗？他就一闻一尝，这科学家重口味儿，这个酒味儿淡了很多啊。
对，
然后他想，这怎么会呢？对不对？难道是这个井水跑进去把它稀释了吗？然后像那会不会，如果它是通透性这么强的话，会不会井水里面又有了猪髓泡的那个又有酒味道呢？
具体详情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哦，对对对，啊，对对，埋个伏笔特别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哈，时间的关系，哎，很古早的，估计很多的老听不是有点年纪的朋友就想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哦，给大家带来这首歌，然后愉快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刘俊杰，
哎，我是谢欣。要给大家提醒呢，明天我们会开通新年特别热线1300-799-323，给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大厨。这三位大厨呢，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和美食的故事。因为整个疫情期间，很多有一些之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朋友呢，就在家里成了烹饪大师。
哎呀，希望这个教的方法可以让我也多学一手啊。
哎，所以明天的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来拨打哈，来分享您和美食的缘分故事，甚至可以向我们的大厨请教一些菜怎么具体来做或如何选材。
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